好，我们开始有一点祷告哈。主，谢谢你啊，在一年四季刚开始的时候，主，谢谢你，因为你的恩典永远够用。从我们年小的时候，直到我们发白的时候，主，你从来就没有断绝过你的恩典。谢谢主，愿意我们在这个时候礼拜天的清晨来到你面前的时候，耶稣基督，你啊与我们每个人同在，圣灵保惠师开启我们的眼睛，主安慰我们的心，让我们知道说这个世代虽然动荡，但是主你永远不会离开我们，你是我们的保障，是我们的保护。谢谢主，祝福我们下面一个多钟头时间的学习，愿意这样的学习可以带来我们生命的改变。谢谢主，孩子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命，阿们。我们啊，上次已经把那个正面情绪快乐结束了哈。那总结来说的话，其实就是在说我们的心要以什么为乐。当我的心以什么为乐对的时候，我会有快乐啊。然后对的时候，然后而且那个东西就是我的永生，就是我的永恒哈。那啊，如果我以有我的心里面 以一些错误的东西为乐的时候，然后那些错误的东西在我人生活慢慢慢慢人生的路慢慢走下去的时候，那些错误的东西迟迟早早有一天会离开我，然后啊，神会允许这些事情发生。那当然有很多原因允许我们啊，我们的快乐啊，我们所谓的快乐离开我们，有很多原因。其实最主要的原因其实是让我们赶快察觉一下，我是不是用我的心用错东西来建造快乐。那神创造人是有永恒的，是有永生的，那我用一个永恒用一个永生来建造我的快乐的时候，结果我会有快乐，我会有喜乐，而且这种快乐喜乐是永远不会离开我的。好，所以这是我们关于快乐的一个总结。那今天开始一两个礼拜的时间，我们谈一下安全感，谈一下安全感的问题。那如果仔细想安全感的话，结果你会发觉说安全感好像是一个 underneath， 在一个我们生命底下一个东西，然后这个东西呢又左右我们很多地方我想我在这边上课的话，我并不想自己一个人从头讲到尾，其实我蛮希望说是大家都你们可以有一些主动的学习，不是只是被动的坐在这儿听而已。那主动的学习的话，你自己得思想一下哈。譬如说我找几个问题给你，你想想看。安全感，你觉得安全感跟压力有没有关系？安全感跟压力有没有关系？有什么关系？讲讲看。压力大的时候会不安全，是这样子吗？有没有别人有别的看法？
不一定。
不一定。为什么有个不一定法？
有的时候没有压力，你反而不安全，因为你不知所从。
没有压力反而不安全，因为不知所从。我们先把这些答案都放在一边，然后我们慢慢来看。那还有没有别的看法？你觉得压力跟安全感有没有关系？哈？什么？
为了要有安全感，
所以会有压力。没错，换句话说，安全感会造成压力。是，或者是说我怕事情落在我的安全感范围之外，所以会给我压力，对不对？没错，还有没有别的？还有没有别的？
感觉到安全感就比较不会有压力。
感觉到安全感就比较不会有压力。同意，都同意。换句话说，我知道说，当我没有安全感的时候会给我压力，但是当我发觉说这个压力其实是来自我的不安全感的时候，我反而可以轻松一点。那换句话说，如果我不 realize， 我不知道这是我的不安全感，我就认为说，哎，糟糕糟糕糟糕，这样怎么办的时候，结果压力就很大。 然后这样的压力又会造成我的不安全感，对不对？所以是在一个恶性循环里面，或者是在一个解决压力的途径里面，我们每个人都有两条路走，对不对？如果我不 realize， 我不明白说是我的不安全感造成压力的话，结果那个压力又会造成我的不安全感，然后在一个恶性循环里面彼此互相 reinforce， 这是我们一开始就讲到说我们的感觉会自我加强的，是自我加强的。但是当我 realize， 当我明白到说其实我的压力是来自我的不安全感的时候，那么请问这个时候为什么反而这个压力可以得到解决？为什么？是不是当我 realize 到，当我察觉到压力是来自不安全感受，是不是理所当然的这个压力就可以得到解决？不是。所以是怎么样？是什么时候可以得到解决？就是说当我发觉到我的压力是来自我的不安全感的时候，是不是这个压力就像你刚刚讲说压力就会减轻，那是不是这个压力就会 automatically 自然而然的就会减轻？是不是？
不是。
其实不是。那什么时候这个压力会得到减轻？
安全
感，安全感，没有压力的时候
找到安全感，
找到安
全感，
找到安全感。那找到什么安全感？
你的安全感是从哪来的？
从哪来？
就是从那个 point， 你把你的安全感放在哪？
对，
安全感从哪里来？
对，那所以现在解决这个压力的话，那你的安全感要从哪里来？
是，
没有错。其实讲到最后是要从神来。好，那你觉得是大道理也好，或是 reality 也好，那这就是你的选择。好，当我譬如说是，譬如说是像，譬如说孩子考试考坏了，哇，这样子怎么得了？考这种成绩出来，哇，那怎么办？然后可是当我 realize 到，其实这是我的不安全感。那孩子一次考坏，真的有那么糟糕吗？重要的是孩子他是不是顺服神，那这个才是 key， 这个才是重点。然后这个时候我要来处理这件问题的时候，就不是说看到孩子成绩很坏啊，怎么办，把他骂一顿揍一顿，然后警告说如果你下次成绩再考这种成绩出来的时候，我就怎么样，或者说像你这样子下去怎么办，用一个害怕来压迫孩子，给孩子压力。好，那如果我 realize 到这个的话，而且老实讲的话，真的想的话，神的恩典够用哈，并不是所有成绩好的孩子都出人头地，对不对？啊，也不是所有成绩坏的孩子都穷途末路，那 necessarily 啊，并不见得百分之百都是这样子的话，那我的安全感不是建筑在成绩上，而是建筑在这个孩子到底是什么样的孩子。如果他认真负责，他爱神的话，就算这次成绩坏，没什么大了不起，下次他会学功课，会努力。那如果说他成绩，他的智商真的不行，他成绩就是不好的话，有的孩子不是每个孩子都适合考试的，那就算他成绩真的不好，那也没有关系。那人生的路广得很，不是只有成绩好才是一条出路而已，啊，那然后这个我的压力就可以得到解决了，这样子，好，所以这是安全感跟压力的关系。那请问，对，我其实跟压力的话，讲到像我们刚刚讲到跟那个啊焦虑 anxiety 有没有关系？有关系，对不对？那 anxiety 焦虑的话，你仔细去讲。所有的焦虑，你能不能想到哪个焦虑是跟安全感没有关系的？你能不能想到哪个焦虑跟安全感没有关系？
上焦虑都是安全感。
都是
安全感的时候，情绪的表现。
没错，所以身上所有的焦虑都是安全感的问题，对不对？都是安全感的问题。所以又回过头来说，是我的安全感要建筑在哪里？那我这样子问好，我的安全感建筑在什么样的？你说姑且叫东西好了。我把我的安全感建筑在什么样的东西上的时候，我会焦虑。然后把我的安全感建筑在什么上的时候，我不会焦虑。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在真理上面就不会焦虑。
什么样的真理？嗯。都没想过这个问题，所以焦虑的时候就在那边焦虑，从头焦虑到尾，然后焦虑了半天，为什么焦虑也搞不清楚。是，
就是建立在经常不稳定的状态，会经常变动的东西上。
没错，没有错。如果我把它建筑在一个不稳定、不可靠的东西上的时候，我想要不焦虑都不可能。一个会变的不在我的 control， 不在我的掌握里面的这个东西会变的，我一定会焦虑。如果我建筑在一个不变的永恒的那个东西，姑且叫东西好了，上的时候我不会焦虑。哎，你能不能想想看，哪些东西是会变的，然后哪些是不会变的？天气怎么样？会变。如果我期待今天要不下雨，然后我就可以盖什么的话，哇，那今天还好，昨天就没希望了。还有什么会变？
股票
。没错。
情绪。
人地位。没有错，美貌。财富、健康、名誉，没有错。结果你会发觉说，所有这个世界上短暂的东西，没有一样是可靠的。只要你活得够长，好，那结果讲了半天都不可靠，那到底什么可靠？只有神的话才可靠。没有错，只有神的话。那如果只有神的话才可靠的话，那我当我做事的时候，我要用什么来做我的准则？是用事情的结果来做准则，还是神的道？神的道，用神的道。那请问，当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你用神的道的时候，你会不会有安全感？不一定。所以问题出在哪？
信心的时候。
没有错。或者是说我的经验还不够，当我的经验慢慢累积的时候，刚开始用神的话来处理事情的时候，哎呀，那这样怎么行？哎呀，这样子不行。就后来发觉说，哎，其实也没差。然后这时候信心就建立起来，啊，在下次的时候碰到同样碰到任何事情的时候，我又开始一个挑战，我要用我的方式来，用这种方式来，用那种方式来，还是用神的道来啊？这个时候又开始，但是慢慢就发觉说，哎，有一样姑且叫东西，这是挺可靠的。然后慢慢发觉说，所以大卫写诗篇的时候，写诗篇119篇的时候，然后昼夜思想神的道，昼夜思想神的话语，神的律法，然后就发觉说，哎，遵守神的律法的这人是有福的。好，所以这些东西都是经历，没有错。刚开始的时候，好像没有东西可以带给我安全感，好像没什么。但是慢慢人生路慢慢走下的时候，就发觉说，有些的确可以带给我安全感。然后有些暂时我觉得说，你一定要听我的，我才有安全感。但是后来发觉怎么样，长期下来 那然后再问一个问题好了，那你觉得安全感跟 depression 有没有关系？忧郁症跟忧郁有没有关系？有什么关系？有什么关系？不安全感可以导致忧郁，没错，没有错。还有呢？还有没有别的看法？不安全感怎么导致忧郁？就直接跳到忧郁里吗？还是怎么样？
担心，
担心，害怕。或者是发觉说他永远没办法有安全感，永远都没办法。那个安全感事实上是什么？是，就本来是等一下才想讲。每个人从小长到大，不知道为什么，原因很多，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心理学一直在想要研究的东西。但是我可以跟你讲，心理学上永远没有办法找出那个百分之百的答案，因为他们无神，然后他们也不认为说人需要为自己的很多东西负责任。好，所以在环境上怎么找都找不出答案来，到底是什么造成人的不安全感，怎么找也找不出答案来。但是不管怎么样，至少发觉观察的一个现象，每个人从小长到大都会 造成一些自己的框框，在这框框里面的我认为是安全的，我认为是好的，我认为是应该的。好，然后每个人都有一些这些东西。那大体上来说，人跟人之间如果广泛的来看的话，都有一些相似的地方，但是每一个人跟每个人比的话又会有一些不同的地方，所以都有一些相似的地方，然后都有一些不同的地方，啊，都有 这些东西在。那然后所以当事情，问题是说是，问题是说是事情经常不是只是落在这个小这个框框里面的，当事情落在外面的时候，然后我们就会觉得不安全，对吧？然后像我们刚刚讲的，我们就会产生，就会给我压力，说哎，怎么可以这样，怎么可以这样子，不可以这样子，如果这样子的话怎么办，这样子下去怎么得了，然后我们就会焦虑。然后过了一段时间以后，慢慢慢慢发觉说，哎，随便我怎么弄事情都不进来，事情都不掉进来，然后慢慢慢慢就产生忧郁，就产生忧郁症，然后就绝望，发觉说没指望了，我这辈子都没指望了。妈妈希望我是天才，我努力努力怎么努力，结果都发觉自己不是天才，我没希望了，我这辈子没希望了。好，然后就忧郁。那当然也有可能另外一个走向的话是精神崩溃，精神崩溃，太努力了以至于精神崩溃。好，这些都有可能。结果你会发觉说，好像很多事情，我不敢讲所有事情，但是很多事情结果都跟这个安全感有关系。然后再问一样东西，强迫行为，请问强迫行为跟安全感有没有关系？为什么有关系？为什么有关系？
感觉缺失就会一直去做那件事去填补安全感。
没有错，就一直做一直做，为了要让他有安全感。如果我告诉你说一定要这样子才可以，然后你不听的话，我就怎么样？然后我就会怎么样？我就会强迫你，对不对？你非听我的不可。如果你不听我的话，我就怎么样？然后你如果再不听的话，我告诉你，你这辈子就没希望了。你这辈子，我看你这辈子就没希望了。那怎么办？我们大家同归于尽吧。然后结果就用这些东西，就会产生这些强迫性的行为语言出来。好，那刚讲的半天都是负面的东西，讲讲正面的东西好了。那安全感跟顺从顺服有没有关系？有没有关系？怎么有关系吧？怎么有关系？
如果坚信一样事情，你去
说
服，就会得到安全感。
如果坚信一样东西，然后就会有安全感，是这样吗？
如果你坚信那件事情是对的，你去顺从它，你就会感到 平和。
有没有人有别的看法？
如果你知道在那里可以得到一种安全感，所以你会去做一些你不喜欢去做的事情，顺服这个。就像如果说我们顺服神，我们知道神里面有什么，有时候会经常做一些，就是神让我们做一些我们不喜欢做的，违背我们的那种 feeling， 还有 good feeling 的那些东西。但是我们知道这是神喜悦的，我们可能还可以去顺服去做。
嗯哼，嗯哼。所以安全感可以造成顺服，或者我这样讲好了，有的时候安全感其实并不见得是一个感觉，我可以这么说吗？安全感并不见得一定是一个感觉，可以是一个信念，可以是一个信念。好，所以我们刚开始的时候不是有讲到说是怎么讲，思想心然后感觉，对吧？那我的信念可以带进感觉的，那当然信念不是马上带进感觉，信念不是马上带进感觉。所以我们其实在这边主要讲的目的其实就是信念带进感觉，信念带进感觉。好，那当然我得信对，如果我信错的话就很麻烦了。没有错，老师讲一句话，我信错的时候，错的东西也会带给我安全感，错的东西也会带给我安全感。啊，老师讲起来，其实我们刚讲安全感，其实讲到后面都跟信有关系，对不对？如果我相信我对的话，我就会有强迫行为出来，因为都要听我的，会给我安全感。所以老师讲到最后都跟我的信念有关系，都跟我的心有关系。好，那安全感跟快乐有没有关系？怎么个有关系法？互相影响，有安全感就比较容易快乐，然后快乐的人就比较容易有安全感。其实是彼此影响。所以又回到我们刚刚讲说，我是落在一个恶性循环里还是一个善性循环里，对不对？那换句话说，如果我没有安全感的话，你想叫我快乐也很困难，然后我不快乐的时候大概也很难有安全感，没有错。那然后再问一个安全感跟creativity 创造力有没有关系？有没有关系？怎么个有关系法？
比较容易发挥，他没有顾忌，他就。
所以什么样的人比较容易发？
有
安全感的人。所以没有安全感的人比较不敢创新。
有些人喜欢冒险，
那其实这个也是跟他的安全感有关系，对不对？
他不，有些人就喜欢挑战了，他迟早会出事情了，对不对？他的价值就是要突破这个安全感。
换句话说，他不被他的安全感
限制住。对，
有些人他不被他的安全感限制住，
这就是信念的问题。
对啊、
相信他
没有错，他追求的不是安全感。
所以有些人会不会没有安全感？就在这时候，他为了 survive 了，说他的 creative 反而增加的。
对啊，
就看到那个人讲说神经比较大条，是不是比较？
比较有安全感，
所以神经比较大条的比较有安全感。
对，
是说
或者是说每个人都有一些这些框框，但是神经大条的人好像比较不容易 sense 到，不太容易 sense 到他这个框框，不见得是不 care。 好，我可以跟你讲，没有人是不 care 的，那只是看他在哪些东西上，在哪些东西上。每一个人一定在某些东西上他非常 care， 但是他自己都不知道，所以他就可以直接跳出来反应。然后你会发觉说，有些人一碰到他某处地方，整个人跳起来的， 神经再大条的人也一样，你没发现吗？换句话说，每个人都有他，只是他知不知道而已。好，所以所以这门课放这么多问题下去，让大家回去思想一下，什么东西会让你跳起来？啊，那个跳起来的话，是不是跟这个有关系？是不是跟这个有关系？那当然当然像我们前面有讲到创伤的话，很多东西跳起来，像我们前面讲到说创伤的恢复是跟创伤有关系，但是创伤是不是又跟这个有关系？是不是又跟安全感有关系？因为我小的时候被妈妈误会，然后妈妈就把我痛打了一顿，然后我以后就学会了说不可以被人误会，如果被人误会一定会有很糟糕的结果。这些东西其实我自己不 我自己并不 realize， 但是一有人误会我是哇，我整个人跳起来，直接反映在行为上，我整个人跳起来，你怎么可以这样子说我，我根本就不是这样子，我当初讲的意思是什么什么什么，叭叭叭叭叭一大堆出来，然后把对方反而吓他跳，哎，我没说什么，他干嘛反应这么激烈？好，然后看看是不是 跟这个有关系。当然安全感讲到这边的话，是跟过去的经验有关系，是跟过去的经验有关系。所以我们以前有讲到说，其实过去的经验很多东西我可以现在理一理，让我不活在过去的伤害里面，让我不活在过去的伤害里面。是的，以前被人误会过，被妈妈误会过，然后害我挨了一顿痛打，但是那件事情早就过去了。然后其实现在想想看，哎，没什么嘛，痛打我也没把我打死，我还是活得好好的，所以我不需要这么紧张。被人误会，那小的时候我不知道怎么解释，但是我现在已经长大了，我可以学会好好解释，那他要不要信那是他的事，我没有办法强迫别人相信我的解释。好，那就算别人误会我，也神的恩典够大，天底下没有什么比神的恩典更大的。好，那神有恩典，所以讲到最后永远都回到神上面，神的恩典够大，我不需要 overreact， 不需要那么紧张。好，所以讲到 creativity 是的，跟安全感有关系。在正常状况之下的话，是没有安全感的人比较不敢创作，他甚至有时候连想都不敢想，哎呀，怎么可以这样想，怎么可以这样想，不行不行，一定要这样，一定要这样子。以前我们就是这样子做，这次也要这样子做，不可以有变动。好，然后觉得为什么不能有变动呢？不可以就是不可以，然后他也不给你理由。那如果有变动，你要有个建议的话，哎，那我们就这样子改一改好了。哎，如果这样子改，会就会有什么什么什么一大堆不好的坏结果出来。哎，可是你不改的话，请问就十全十美吗？结果也不是。好，这是跟创造力有关系，那然后跟 flexibility 这个都有关系，跟价值。好，我们刚刚有提到，是的，安全感跟价值有关系。跟价值有关系，那我看重的是什么？所以没有错在一个价值，我下面就会讲到价值。在有些时候，是的，我可以突破我的不安全感，因为我看重了某一个价值，因为我看重了某一个价值啊，那会有影响。那然后安全感跟爱有没有关系？怎么个有关系法？有爱的就有安全感，是吗？有没有人有爱可是他没有安全感的，而且甚至那个爱还可以造成他的不安全感，有没有？什么样的情况？啊？有条件的爱，我这样讲行吗？对不对？有条件的爱其实给人造成非常大的不安全感。那什么样的爱叫有条件的爱？
你对我好了，我才爱你，或者怎么样子的？
没错， 没有错，但是问题是说，我们就像我们刚刚讲说，我们经常就是用这些有条件的爱来怎么样，来 manipulate， 来得到我们想要得到的。换句话说，连我们对别人的爱都是一个没有安全感的爱，你没发觉吗？我怕爱出去得不到回报，所以我就夹带一些条件，为了怕我爱出去得不到吃亏了，我这样讲。但是你发觉神怎么样？神的爱是什么样？神希望得到回报，但是如果没有回报的话，神也不会说怕没有回报，所以那回过头来看看父母亲对孩子的爱怎么样。所以经常我们是在一个不安全感底下，对不对？我们是在一个不安全感底下，怕说如果我爱我的孩子不带了一些条件的话，孩子就会，多少人都会认为说孩子就会怎么样，就会不好好的来，对不对？所以从孩子从小父母亲都说什么，要乖，乖了妈妈才爱你，对不对？不听话，不听话，妈把你丢出去，我告诉你哈。甚至有的说送给姥姥，送给谁谁谁谁的，以至于孩子从小就活在一个不安全感底下。好，那当然我们对爱需要有一个清楚的认识，并不是说爱就是随便谈，爱里面有包括管教。妈妈爱你，妈妈不会丢下你不管，但是我告诉你，你不听话的时候妈妈会揍你，这个没冲突吧？所以回过头来看一下，其实是老实讲，我经常有时候在想哈，其实做父母亲也没那么难，你看神怎么样我就怎么样就对了。神也会管人的，神不是认着人的，但是神给人的爱的时候从来不夹带任何条件，从来不夹带任何条件。那神好像也不怕人啊，怎么讲 abuse 他的爱，你有没有发觉人很怕人 abuse 神的爱啊什么的，可是神好像不在乎。神不是不在乎，不能讲说神不在乎，但是神不怕，我可以这样讲。所以在神的无条件的爱底下，人有安全感，人应该是有安全感。但是很不幸的是说是啊，我们很多东西都局限在我的经验里面。那我碰到过太多的中国人，中国孩子从来没有经历过无条件的爱，他也没有办法想象无条件的爱。一直到长大了啊，我不知道我们当中会不会有人这样子啊，或者说你碰到有这样的人还在那边怕，或说神会不要我，我们会不会怕说神会不要我？或者是说你碰到有些人说，哎呀，万一神不要我怎么办？哎，万一我这样子，那神不原谅我怎么办？或者是我做了一些事情，这种事情我怎么可以干这种事情？神一定不会原谅我的。那我们当中有人会不会有过度的自责，或者说你碰到有些人过度的自责啊？结果啊，很多时候是过去在生命的经验里面从来没有经验过，从来没有经历过无条件的爱。但是当然我必须要说一件事情，我跟神的关系不能建筑在过去的经验上。如果要建筑在过去经验上的话，那太多东西都是我以前没经历过的。好，那我必须要有突破。是的，我没有经历过无条件的爱，从小长到大，所有的人，你发觉说所有的人彼此之间给的爱多多少少都有一些条件在。如果没有条件的话一定有距离，你没发觉吗？有一点距离的话我可以给你无条件的爱，可是只要距离够近，天底下没有什么无条件的爱的。你让我不高兴的时候我都会对你不好 就慢慢体会神无条件的爱。那在神无条件的爱底下，人做的所有事情，人做的所有好事，请问都是什么缘故？人做的所有的好事，在神无条件的爱，或者我这样讲，我反过来问好了，当我给一个人有条件的爱的时候，你要乖，妈妈才爱你，你要听话，老师才会喜欢你，你要成绩好，大家才会看得起你。那么请问在这种有条件的爱底下，人所有的 good performance， 人所有的好行为都是为了什么？
得到别人的爱，
或者是说都是为了让他觉得安全，对不对？结果人所有的好行为都是为了让他觉得安全，我要乖，妈妈才会爱我，然后这样子才安全，然后我要听话，老师才会喜欢我，然后我要成绩好，然后人家才会看得起我，结果都是为了这个。可是如果在一个无条件的爱底下的话，那么我做所有的好行为都是为了什么？都是为了什么？都是为了什么？如果说是不管你怎么样，妈妈都爱你，不管你听不听话，妈妈都会喜欢你，妈妈都会爱你，但是妈会管你，妈会揍你，啊，为了要让你知道做不好的事情会有不好的结果。好，那如果在这个无条件的爱永远都是接纳里面，人孩子有个好行为是为了什么？啊，因为他爱他的母亲，或者说爱他的对象，因为他想要好好的来，结果是一个爱的动机，而不是一个怕的动机，而不是一个怕的动机。结果你会发觉说，两个人都是好人，但是一个人是活在爱里面，另外一个人活在怕里面。如果我不听话的话，妈妈就会不要我；如果我表现不好的话，老师不会喜欢我；如果我表现不好，人家会瞧不起我。结果一个人活在爱里，另外一个人活在怕里，你没发觉吗？即使两个人表现都很好，一个人他很开心，我好好读书，因为我喜欢读书，因为读书很有趣，因为这样子啊，怎么讲？就是说，因为这样子才是件好事，我觉得我应该要这样子好好的读。好，所以我明白我的意思，一个是爱为动机，一个是怕为动机，那哪一个会给人带来快乐？就慢慢发觉说是，其实就回过头来，我们讲到说神的道，约翰一书里面讲说，爱你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在惧怕里面爱没有完全。好，因为所有的爱都是有条件的啊，我不晓得我在这边有没有讲过，不过如果讲过的话我就再重复一下。你知道中国很多学子都表现非常优异，对吧？然后他们很好的成绩，从小就是在一个有条件的压力底下，然后小学就要读重点小学，然后重点初中，然后一路重点下来，然后到了美国来读重点大学。一到了哈佛，你知道吗？他们第一天下飞机到了哈佛图书馆一看，他们吓坏了。他们认为是他们是中国最最最杰出的佼佼者，大部分人都已经躺下去了，倒下去了，跳楼了，他们是 survive 的。一到了哈佛吓坏，他发觉说中国没办法跟美国比，为什么？因为美国那些哈佛大学读书的人 library 图书馆晚上灯都不关的，然后那些人读书为什么读？因为他喜欢读，晚上不睡觉在那边读，越读越开心，一面读一面笑啊，越读越有劲儿。然后中国人在那边读书，越读越苦，越读越苦。哎呀，我不读的话怎么办？ 哎呀，奖学金就没有了，哎呀，这样子那个人他就表现比我好，那怎么行？我一定得赶上他。好，结果中国人在这惧怕里面越读越苦，越读越苦，咬牙切齿的拼命读，然后外国人那边越读越开心，一面读一面笑。好，结果发觉说完全不一样，表现都很好，完全不一样。好，想想看这个安全感的问题。那当然很不幸的是，说是太多时候，那我这样子问好了，人从什么时候开始失去了安全感？人从什么时候开始失去了安全感？啊？赶出安全，赶出伊甸园之前有安全感吗？
有。
你没发觉吃了苹果，不是苹果，吃了那个果子之后，那吃那个果子，吃那个果子。本来撒旦引诱人的时候，撒旦说吃了果子以后你怎么样？
更聪明，
眼睛明亮，然后怎么样？
知道分辨善恶，
像神一样。结果你会发觉说，其实人的不安全感从哪来的？从自己想要做神，从人要自己想要做神开始。偏偏神创造的人是人，不是神。人想要自己做神，结果发觉自己不是神，然后就产生不安全感。我可以这么说，你同不同意？好，不安全感从哪来的？从人想要做神开始，然后发觉自己不是神，然后产生一大堆不安全感。如果人知道自己是人，像我们刚刚讲的，刚刚有提到，如果我知道我不过是人，我很有限，然后当我察觉到我不安全的时候，我会发觉说，哎，这不过是因为我有限的结果造成的。如果我察觉到我的不安全感，知道说这是我有限的结果造成的，那我本来就是有限，所以我就接受这个事实，是的，我有限，有些事情我没法做，没法做的事情怎么办？
交给神。
我不是神，我不需要去 worry 去担心那些在我的范围之外的。所以我们又讲到说，自己的知道自己的有限。好，如果我知道我自己有限的时候，那么我就知道说是其实不安全感是从我的有限来。如果是从我的有限来的话，我就得接受，是的，有些事情我没法做。没法做我就没法做，没法做我就交给神，然后不安全感就不会造成问题。人永远都不可能会没有不安全感，我可以这样子讲，因为人永远都有限，因为人永远都有限。好，刚讲到哪去了？哦，对，我刚刚讲到说是人不安全感是从离开神开始，人从离开神想要自己做神开始就有不安全感。那问题就说是，当我不知道我自己的我有限，然后我又有不安全感的时候，这个时候我又想要用自己的方式来 play God， 所谓 play God， 想要做神的时候，然后这个时候，然后一代一代的人就会用自己的不安全感来做事情。我这样子讲好了，譬如说像我们刚刚讲到说是我怕我的孩子不听话，然后偏偏孩子听不听话在不在我的掌握里？不在。然后我又想要掌握孩子让孩子听话，所以我就怎么样？所以我就开始用有条件的爱来想要控制我的孩子。你明白我在讲什么？好，就是说 我没有察觉到孩子不听话不是我能够掌握的，如果我察觉到孩子不听话不是我能够掌握的话，我想讲糊涂了，如果我察觉到孩子不听话不是我能掌握的，那么我只负责教导，然后把这个孩子交给神的话，我可以照着神的原则，照着神的教导来教我的孩子，对吧？好，那么是的，孩子会不听话，因为他是罪人，我接受这个事实，我教导他，那么我的孩子从小就生在一个安全的环境底下。可是如果我不察觉到我的孩子不听话是一件我没办法掌握的事情，我想要去掌握我的孩子的，让他来听我的话，然后我就会，这个时候我就会经常就会开始用有条件的爱来挟制我的孩子，结果让我的孩子活在一个不安全感底下。我这样讲 你清楚我在讲什么了。好，所以人从想要做神开始，以至于用一个有条件的爱来对下一代，然后下一代活在一个有条件的爱里面，他不知道什么叫无条件的爱，然后从小就生长在一个不安全感底下，然后在一个不安全感底下，他就更不知道怎么样用无条件的爱来彼此相待，所以就变成恶性循环，就变成一个恶性循环，以至于人跟人之间就没有所谓的有无条件的爱，永远都是有条件的爱在彼此交换，除非人回到神面前，除非人回到神面前，然后像我们刚刚讲的是的，我回到神面前，我用神的道来的时候，是的，会造成我的不安全感，因为这个不在我掌握里，不在我掌握里。但是我愿意说，哎，这个是神的道，我就相信这个，然后试着去做，慢慢发觉说，哎，这个东西挺好的，比我从前用有条件的爱跟交换来要好的太多。从前啊，像我们刚刚讲说，如果在一个不安全感的底下，人跟人之间是一个不安全，是一个交换的时候，请问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样的关系？是个什么样的关系？人跟人之间彼此防范，对吧？然后不敢透明，我怎么可以告诉他我心里想的？如果我告诉他，他不是要骂我，要瞧不起我，所以我永远都得戴个面具，我永远都要讲出一些其实并不是我心里面真正想讲的话，为了要让他接纳我，让他喜欢我，让他觉得我是个好人。结果人跟人之间永远没有真正的 relationship， 没有真正的那个关系在，都是一个条件，都是一个交换，都是一个伪装，戴一个面具，结果人跟人之间又有一个压力在，对不对？又有个压力在。好，所以我们最后会讲到压力，那恐怕要到七月八月的时候才会讲到压力。结果发觉说，我们这不是我们这一代，而是说人，也许我就讲我们这一代好了，或者是说是我们下一代越年轻的，我发觉说越年轻的压力好像比我们还要更大，太多的压力在那边，结果大部分的压力根本不是从工作或者是读书的本身来的，而是一大堆的害怕，一大堆害怕，如果怎么办，万一怎么办，好，结果压力又造成一大堆问题，压力又造成一大堆问题。所以老师说所以有人讲说，这个 generation this is a stress generation， 这是个压力的时代，然后越年轻的压力越大。那我们以后会讲到压力，那其实大部分会伤害人的压力都是从这些东西里面来的，并不是从像我们刚刚讲说，并不是从工作的本身或者是读书的本身来的。所以我有时候我经常劝一些父母亲，特 特别是当他的孩子已经发生一些问题的时候，我劝这些父母亲，让你的孩子放轻松，不要再给他压力。但是你知道吗，我劝到现在很少父母亲敢放轻松的，结果太多的父母亲还是一大堆，哎呀，可是万一，可是如果，结果父母亲活在害怕里面。然后父母亲活在害怕里面的时候，请问孩子他会 stress free 吗？他会没有压力吗？那结果孩子的问题怎么都得不到解决。所以我自己养我两个孩子，我自己知道说是我得解决我的不安全感，我才有办法好好教我的孩子，否则的话我的孩子从小活在一个不安全感底下。那回过头来再看一下，那么请问安全感，其实我们刚刚已经提过了，安全感这个感觉的本身，或者我就这样子问，你觉得安全感有没有可能改变？有没有可能改变？怎么个改变法？
拆毁重建。
拆毁重建。
不简单。
不简单。那你觉得这两个答案冲不冲突？
不冲突。
不冲突，没有错，没有错。而且我还可以跟你讲哈，像经常有些人讲到说，哎呀，这个太不容易了，太不容易。可是你知道吗？如果你不拆毁、不重建的话，就更不容易。你没发觉。结果你就一辈子都活在不安全感底下，不是吗？好，虽然不简单不容易，但是我做要比不做要好。我不做，我就一辈子活在这个里面，然后永远都没有转弯的余地。我去做，过个一，其实老实讲，我可以跟你讲，其实不需要很长的时间，你会发觉不一样。过个半年、一年、一两年，你会发觉不一样。好，然后再过个两三年，已经是天气都不一样了。那当然像我们刚刚讲说，我不敢保证，甚至我可以保证的是说是这种感觉我永远都会有，但是我不会被这种感觉辖制。我很快的经过一段时间以后，经过一段时间操练以后，我很快就知道，哎，这是我的不安全感而已，并不见得是事实。所以我们也有讲过马可福音那一段故事嘛，马可福音第四章有没有讲过这个故事？耶稣平静风和海有讲过。我就知道说，其实这只是我的不安全感而已，只是一个感觉而已，是不是事实不见得是事实。那当我不知道不安全的时候，我以为很安全的时候，是不是真的就很安全？其实不见得。所以我不需要被这个感觉辖制，我不需要被这个感觉辖制，然后我该怎么样就怎么样。所以我可以跟你讲，太多的时候父母亲，像我们经常讲孩子哈，因为实在是对中国人来说，孩子代表我们的心。太多的父母亲对孩子的安全感建筑在哪？建筑在哪？成绩，只要成绩好就行，其他的全部不管。好，然后只要孩子那个 report card 成绩单拿回来看，哎，成绩还行，不管你的标准在哪，然后就认为没问题。但是多少的父母亲让多少的父母亲吓大跳的是什么？结果哪天孩子大学的时候、高中的时候，放寒假、放暑假、Thanksgiving 的时候回来跟妈讲说是，妈，我是同性恋。啊，妈简直是吓昏了。然后当孩子跟父母亲这样讲的时候，其实已经没有转圜的余地了。因为他已经挣扎了很多年，就像我们讲说是在一个有条件爱底下，他不敢跟他父母亲讲，他自己在那边挣扎了多少年，等到他跟父母亲讲的时候，他早就已经做了决定了，然后直接跟父母亲讲，你不要劝我，我 生下来就是同性恋，我已经决定了。啊，父母亲崩溃。然后这个时候父母亲来找教会，请问教会能干什么？啊，我可以跟你讲，太多的父母亲 这个时候来找教会的时候，我知道一件事情 ，nothing we can do， 因为孩子已经不晓得挣扎了多少年，父母亲竟然毫不知情。那当孩子跟父母亲讲的时候，他根本早就已经做决定了，他朋友全都知道了，最后一个知道才是他父母亲。好，所以我们看到成绩单觉得很安全很安全的时候，注意到其实有太多的事情我们不知道，太多的事情我们不知道。所以回过头来，回过头来，我的安全感要建筑在哪里？那从小我要用什么来教导我的孩子？我想我们不要讲孩子，讲孩子讲太多了。对，回过头来讲，我们刚刚讲说安全感是不是可以调整的？那是的，安全感可以调整。那或者我们刚刚讲说，其实安全感这个东西，这个感觉这个东西可以落在恶性循环里面，然后这个感觉可以跟很多东西彼此加强。对不对？跟很多东西彼此加强，跟你的害怕、跟压力、跟强迫行为彼此加强，甚至跟强迫行为都是会彼此加强。那这些感觉的话，如果要画一个圈的话，好像是说，譬如说是当我有不安全的感觉的时候，譬如说强迫行为，好，当我有不安全感觉的时候，我就做一些事情，然后做了一些事情，不管是什么事情，唠叨也好，或者有些强迫行为，最 typical 的强迫行为的话，就是去洗手啊、关门窗啊这些事情，我就做一些事情，然后我就觉得安全了，然后就觉得啊舒服了，舒服了，我又警告了他一次。我就觉得安全了，但是问题是说，下一次同样事情发生的时候，我这个不安全感又来，然后再做一些事情的时候，让我觉得这只是完全是一个感觉，但是事实上真的是不是安全，其实 not necessary， 并不见得。好，譬如说是我就啰嗦好了，啰嗦我的孩子，然后让我觉得安全点，我再跟他多讲两次。慢慢慢慢，结果会发觉说我这个不安全感越来越强迫，越来越强烈，强烈到一个程度，如果我不做，我就没办法，我根本就没办法随便你说什么，晚上没办法睡觉，或者就没办法连坐在那边我都没办法好好的做，我非得要做一些事情，结果我都在一个恶性循环里，这个不安全感自我加强，或者是说跟我的行为彼此加强，跟我的行为彼此加强。不安全感是可以跟很多东西彼此加强的，啰嗦，或者是你有没有碰到有些人很喜欢跟人家 argue， 很喜欢跟人家抬杠，或是一直要证明他有理，他有理，结果你会发觉什么？也是这个东西。如果你叫他闭口不讲话，那怎么行？那他会认为他对了，你一直跟他辩，他就认为你对了吗？也没有。但是如果你问他说，那如果说你一直辩，他也没认为你对的话，你可不可以从下次开始不辩？不行，为什么？他觉得不安全，所以他就得一直辩，一直辩，一直辩，然后越辩人家越讨厌，结果搞了半天。是自己的感觉，是自己的感觉。所以看看你的不安全感会不会跟某些东西彼此互相自我加强？好，那跟那个aggressive behavior 叫什么？暴力行为，不安全感跟暴力行为也会自我加强的，也会自我加强的。打小孩，打太太， 好，会自我加强的。所以看一下，像我们讲说啰嗦这些东西会自我加强。讲到目前讲到这里，有没有什么谁想要谈什么的？
是我。那个道有没有不安全感？我看他的诗里面好像很多不安全感的样子。
我这样讲哈，大卫不安全感，你说是哪一段时间？我们先分时间来讲。
看他是他说他是他 needy， 他是 poor， 他 needy， 可是大卫王，因为有时候他写诗的时候是，有时候他写诗的时候他是没有说他碰到哪些状况，所以我想他说他 needy， 他是 poor，
没有错，大卫
他有点 exaggerate 会不会？
所有的感觉都是 exaggeration， 你没发现我们所有的感觉都是一个叫什么啊、夸张，都是一个夸张。
那他做什么事，他就求神了，
没有错，
所以他就变成安全感了，这样子。
然后他就当他把安全感转移的时候，譬如说我这样讲好了，没有错，像我们刚刚讲的，基本上我可以保证的一件事情，我就说是你这种感觉永远都会有。碰到有些事情的时候永远都会没有安全感，那大卫也是人，大卫也是一样，譬如说他讨扫罗的时候那不安全感可多了，对不对？那但是那个像我们刚刚讲说不安全感，其实你注意所有的不安全感都，或者说我可以讲说大部分的感觉都是夸张。好，请问孩子考试考坏了，他这一生都完了吗？可是我们的感觉是什么？
完了，
就是完了，没指望了，非得要怎么样，否则的话他就完了。
像大卫他就担心有人要整他，有人要那个害他，
没有错，是是是是，没有错，所以这些东西我们永远都会有。
我们也是很担心嘛，对，因为他
我们永远都会有不安全的感觉，没有错没有错，但是大卫没有落在这个里面，你有没有发觉大卫他并没有落在这个恶性循环里面，怕的就是说我们落在这个恶性循环里面，稍微有一点点那个东西的时候，我就会觉得不安全感。如果我没有落在这里的时候，我不会落到那个光景。好，一个是这个，那
所以可是大卫为什么没有落在这里面？他，我觉得他做事就是他求告神，他解释，
解释，
好，我怎么不落在这个恶性循环里面？我没有办法，像我们刚刚讲说，我没有办法掌握这个东西，这个东西永远都在。但是至少我不会为了我没有安全感而做一些事情，只是为了让我有安全而已。那我不安全的时候，我还是做该做的，不做不该做的，做不做都是不是为了让我有这个感觉，做或不做，那么我不会落在这个恶性循环里。好，所以大卫也会有不安全感，但是他没有落在一个这个恶性循环里，因为他不会做一些事情为了要让他有安全，所以他不杀扫罗，对吧？他不杀扫罗。那这是我们可以做，我永远都会有不安全的感觉，但是即使不安全的时候，我仍然做我该做的事，不做我不该做的事。换句话说，我不被我这个安全感辖制，我们刚刚讲了，我不被这个东西辖制，这样子行吗？啊，是。
我还有一个跟这个不相关的问题，就是无条，那就是说神的无条件的爱，但是不是我们还是觉得好像有两个方面，我觉得一个就是说神不是还是跟我们讲，特别是在旧约的世界里面，就是说有很多规定，比如说就是不能有去拜其他的神。
对对对。
那这个是不是对我们，就是神对我们的爱是算他对我们的爱的一个条件呢？
这个不是条件，这个是一个警告，是告诉我们一个事实。事实是说是，就像我们讲说是，哎，不信子的没有永生，这是一个事实。那神不是用这个来反过来，如果反过来的话，是说是你要有永生吗？你就来信我，你懂我的意思？我们是把它反过来用，反过来用的时候就变成一个有条件的。如果是正的来的话，神是告诉我们一个事实， 信子的有永生，这是个事实，不信子的得不着永生，这神把这个后果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这样子。那基本上神对人的爱没有条件，不是因为怎么讲，不是因为我够好，不是因为我的表现所以他来救我，不是。
没有条件的爱跟溺爱是不是一样？
不一样，所以溺爱的话是该管的不管，那叫溺爱。
无条件的爱啊。
不是，那个叫做扭曲的爱。
是你没有把事实讲在前面，对不对？你管教就是把事实，就是我现在是relay到刚刚他的这个问题。
那我现在讲哈，我没有条件的爱，基本上来讲，是不是说因为你够好，所以我爱你？我爱你是因为我爱你，我选择爱你，所以神对人的爱永远都是没有条件，神愿意爱人。好，我先你慢慢一点，你先讲清楚。但是神也把人的选择的后果告诉人，所以当人要选择神的时候，人就活在神的无条件的爱里面；当人不要选择神的时候，人就活在一个什么都没有，所有好东西都没有，因为所有好东西都是从神来的那个光景里面。所以神把这个后果告诉人，这个是人的选择，这个跟神的爱没有关系。不是说是神不爱人，神爱的人就有永生，神不爱的人就没有永生，不是，这是人选择的结果，这样子。好，所以这个跟神的无条件爱没有关系。
真正的爱就是包括把这些真理、这些 consequence 都清楚的明白告诉他。
没错。
如果溺爱的话，就没有告诉他，而只是完全爱。
没错，没错，没有错。如果是溺爱的话，根本就这个结果不告诉人。
包括他就包括你前面那部分，就是没有条件的爱。可是我，所以我们这样把这个真爱跟这个没有条件爱，可能再稍微定义稍微再把它划分一下，就把这个问题解决。
这是两码子事，没有条件的爱跟没有条件爱是没有条件，只是没有条件而已。
其实没有错，
这样子。
其实溺爱根本不是爱，我觉得溺爱只是为了满足他自己的需要，而不是真正对这个孩子的好处。
说是形式上，形式上，
溺爱不是没有条件的，这两个完全
不一样。对，其实两个不一样。
我同意，我明白。
还有一个就是说，那就是爱里面应该没有惧怕，但神不教导我们要惧怕神，惧怕他，敬畏他吗？
神人对神的人，我这样讲哈，有时候惧怕这个东西有很多层面，有时候讲的时候会蛮 confused 的，就是你看，譬如说我对神的怕跟我对鬼的怕不一样，对不对？跟我怕罪不一样。我怕罪跟我怕神不一样，这样子。所以爱你没有惧怕是指譬如说是怕死、怕罪、怕那种怕，那种我要远离他的，或者我这样讲，有的惧怕是让我亲近他，有的惧怕是让我远离他。那爱你没有惧怕是那个远离的罪，远离的怕，我就没有那个怕神不要我，怕我没指望，没有那种怕。但是真正对神的敬畏
是爱的一部分，
是爱的一部分，没有错，是爱的一部分。所以有时候人的语言很麻烦啊，好像很难对吧？结果你会发觉是语言的问题，好像需要创造另外一个词句出来，这样子，这样可以哈。
我这个问题就是这个安全感啊，但对有些那个所谓这个顽固啊 stubborn 的人啊，那这个的他如果很顽固的话，就不容易拆毁，不容易重建，他也不容易认清楚什么是对。对这种情况，我们要怎么样子来？
我只能管我自己，我没办法管别人，这样子。或者我可以给他一些事实，你看一看。譬如说好了，像我们讲说改不改变好了， 通常人都会认为改变会有 risk， 会有危险，对吧？那么请问不改变就安全吗？不见得，尤其是这个时代变得很快，然后人也会变的，人也会成长的，不改变的 risk 那个危险性其实跟改变的危险性其实一样，或者是说都不在我的掌握里，我其实根本不知道哪样比较安全。那我只能够把这些客观的事实，我只能把这些客观的事实提出来，然后让他想一想，那他要不要改的话，很多东西我必须要承认我有限，那然后我也要对付我的不安全感。好，不是说非要他改我才有安全的。那感谢主。
顽固的人就是没有安全感。顽固的人就是没有安全感，但抓住他的顽固。
没有错，但是我如果我一直希望人家改的话，是不是我也落在我的不安全感里面，对不对？啊，所以到最后的话，就是说我知道说神够大，神的恩典够大，然后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完美，但是感谢主，我们靠的是神的恩典，而不是你够完美，我够完美，你有你的毛病，我有我的毛病。我的毛病就是拼命想要改你的毛病，然后你的毛病就是你不认为你有毛病，然后你认为所有毛病都是我的毛病，这就是我们人的问题。然后感谢主，然后靠着神的恩典，我们都还可以过日子。所以慢慢慢慢慢慢，你发觉说，当我 relax 下来的时候，我放轻松的时候，结果你发觉说，对方也会比较 relax 一点。人跟人之间那个彼此 interact 真的很有意思，彼此互相影响，结果你会发觉说，当我放轻松，随你改不改都无所谓，反正我都很开心，然后你慢慢发觉说，对方他也不需要抓得那么紧。对方为什么要抓那么紧？因为我一直希望他改。没发觉？我们还有三分钟的时间，我也不想再多讲了。还有没有谁想要谈什么的？是。
所以我觉得归根结底，就是人违背了神的道，然后人只不过是神造物里面的一个受造的，然后吃了这个果子，明亮变聪明了，所以很多事情。就想得太多了，所以生老病死这是神的自然法则。
对，
如果你脑袋没有那么多的话，你就顺服这自然法则，反正是要死，不要那么 worry 了。
其实是这样的，所以传道书上也说嘛，那个著书多没有穷尽。
对，我只是想说，我们只是一个受造者，跟一般的 animal 没什么。
还是有不一样。一般的动物不会想这么多。
你吃了三个果子变聪明了，跟这个脑袋就跟神的脑袋一样，那是给自己找麻烦。
吃了果子以后，是人是自己以为自己变聪明了，其实人没变聪明，只是自己以为自己变聪明了而已，然后就自己以为自己可以做神，然后发觉说，哎，不是这么回事儿。啊，没有错。其实老师讲一句话，我如果只管这一部分的话，我只管说是神造我，该干啥就干啥的话，其实日子很好过，管他结果怎么样，结果怎么样，反正也不在我掌握里，随便我这样或那样，谁能保证一定有好结果？那我只要负责说，我就做我该做的事就好了，其他结果都不关我的事，都是神的事。哎，其实日子好过多了，没有错，是。啊，拼命在那边想结果，哎，如果我这样子的话，就会有那个结果；如果那样子做的话，哎，就会有这个结果。为了要有这个结果，所以我想我这样子做好了，还是那样子做，啊，自己搞了个半天，结果发觉还是不是那么回事儿，对吧？结果搞了个半天，发生的事情的结果完全出乎你意料之外，想都没想到，哎，怎么会有这个结果？想都没想到，没有错，没有错。 最后三十秒没什么问题的话，我们就用今天祷告结束哈。主，谢谢你，主，其实你真的创造我们每一个人，其实我们每天都可以活在一个有希望、有指望、有依靠，然后又有喜乐的日子里。经常主，我们自己想要做神，为自己盘算，为别人盘算，以至于我们落到劳苦愁烦里面。谢谢主，愿意主我们回到你的面前，知道自己的有限，然后也愿意活在你的恩典底下的时候，主，我们就真知道说是主，其实做你的子民是好的无比，其实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那民是有福的。谢谢主，祝福我们这样聚集，也愿意说是主，我们在你的爱里面能够放轻松，能够 relax 的时候，我们也能够彼此以无条件的爱相待。谢谢主，还是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